泽连斯基施压普京，欧洲局势临近爆发点。川普签低了 TikTok， 唔通陷入习近平嘅大旗果？通俄门重大转折，前 FBI 局长科米被起诉，中共舆情管控疯狂，专家嘲讽话国歌亦都应该被禁。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每日要闻。25号。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媒体 Axios 专访的时候罕见地表示，如果俄罗斯不停止侵略行动，乌克兰方面可能直接轰炸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他强调，虽然不针对平民，但是权力中心不能够例外，并且警告克里姆林宫的官员应该知道防空洞在哪里吧。泽连斯基透露已经向美方请求远程武器的支援，川普总统回应试下啦，并且在联合国大会上默许打击俄罗斯能源设施以及军工基地。乌军近期亦都对俄方的石油运输和储油系统展开密集打击，导致俄国经济进一步恶化。对这件事，时事评论员文锐指出，泽连斯基这次的表态非常罕见，是自2022年战争开始以来，乌方第一次公开警告要打到莫斯科的核心。而且他还明确表示，如果美国提供远程武器，乌克兰会立即使用。这种语气，这种底气，讲明乌克兰现在的信心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文锐观察到，乌克兰对俄罗斯的石油系统进行了非常精准的打击。他认为这些行动背后的意义非常深远，不单止是军事层面，更加是对俄罗斯经济的致命一击。川普总统亦明确表态支持乌克兰，这些都不是空穴来风。在乌克兰加强攻势的同时，欧洲盟友和俄罗斯内部亦出现明显的动向。立陶宛新政府宣誓就职，总理努根尼涅承诺将国防支出提高到 GDP 的 5% 到 6%， 并且延续亲近乌克兰的政策。即使其執政聯盟納入具有爭議的民粹政黨，引發社會反彈，但總統魯塞特明確排除該黨成員入閣，力求穩定政局。俄羅斯方面，國防工業出現薪水和職位雙重下滑，軍工企業利潤大幅下跌，招聘需求驟減，除了無人機和導彈製造商之外，多數工廠產能利用率已經顯著下降。俄国经济部将今年 GDP 增长预测从 2.5% 下调到 1%， 并且承认经济已经进入降温和软着陆阶段。俄罗斯知名经济学家叶科尔苏申警告，俄罗斯的经济衰退已经变得更加现实。财政部长安东西卢亚诺夫则表示，石油和天然气收入持续下滑，即使国防开支减少，我们也都根本上收入不够支出。美国的动作亦引发关注，战争部长克格塞斯下令召集大约800名美军高级将官去到 Virginia 州的匡提科基地举行罕见的闭门会议，会议内容未公开，引发外界对军事行动或指挥架构重组的猜测。而在军事前线，美俄空中对视频繁升级，美军25号在阿拉斯加附近拦截了四架俄国军机，是今年第九次类似的事件。川普表态支持北约盟国击落侵犯领空的俄国飞机，并且强调看情况而定是不是介入。美俄空中紧张不断升级，欧洲盟国亦感受到压力，大部分都在加强防空部署。北约和欧盟外交官私底下警告莫斯科，若果俄军再度侵犯领空，将会不排除动武。波兰和荷兰主张直接击落，罗马尼亚则因为无人机入侵未即时反击而被批，已经修法允许必要时直接摧毁来犯的飞行器。在欧洲防线持续拉高警戒的同时，美方亦都加强对中共角色的关注。美国驻欧盟大使普兹德强调，美欧在对抗中共和支持乌克兰方面应该保持一致。他指出，中共透过支持俄罗斯间接延长了战争， 并且以稀土禁令破坏欧洲供应链，呼吁欧洲加强自我防卫和经济韧性。在联合国大会上，泽连斯基不单止强硬回应俄罗斯，亦罕见地直接点名中共。他说，没了中共，普京什么都不是。文瑞指出，这句话非常有分量。他敢这样说，是因为他看到了俄罗斯可能顶不住了，亦睇到咗中共喺呢场战争中嘅角色。习近平同普京已经深度捆绑埋一齐，分唔开。如果普京被惯低咗，习近平肯定亦都会受到巨大嘅冲击。随住美欧防线同步升级，泽连斯基外交攻势加剧，俄中联盟将面临前所未有嘅压力。
好多人食完午餐后，总系觉得饭气攻心，好想瞓觉。其实，这些同血糖波动有关。当我们吃碳水化合物，比如饭、面包、甜品，血糖会很快上升，但跟着跌得又太快了，就容易觉得累，没精神，怎算好？其实对于平日需要关注血糖的人，保持饮食代谢顺畅，适量摄取食疗补充品很重要，再配合均衡饮食，适量运动，效果更好。代谢宝是一款专为关注血糖健康的营养补充品，严选多种天然草本成分，例如苦瓜、苦瓜肽、胡萝卜、葛、参、南非醉茄等，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等你日日醒神。养生很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
川普在白宫签署一项行政令，宣布将 TikTok 美国业务出售给美国和全球投资者的计划，符合不卖就禁的法案，保障了 TikTok 在美国经营。华尔街日报一篇文章认为，川普能够立走 TikTok， 实际上这个是习近平在捉一盘大棋。专家分析，川普没那么好压的，棋盘下边另有深层的意思。2024年美国政府对 TikTok提出了不卖就禁，也就是说，除非 TikTok 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出售这个短视频应用，否则的话将在美国被禁用的法案。川普表示，这次签署行政令符合这个法案。川普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他最近在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通话中讨论了 TikTok 的问题，并且说习近平批准了这笔交易，他对这件事表示感谢。他表示，他组建的公司将完全由美国来经营，甲骨文将会在这笔交易里面扮演很大的角色。迈克尔、戴尔、鲁伯特、麦多克以及大概四五个绝对世界级的投资者也都将参与这笔交易。副总统曼斯在签字仪式上坦白地说，中方有一些阻力，并且说这个是一个重要的日子， TikTok的演算法将由美国投资者控制，解决了美国对中国政府可能获取 TikTok 用户数据的国家安全担心。他说，美国人比过去更加放心地使用 TikTok， 因为他们的数据将会是安全的，而且他不会被用来做针对我们同胞的宣传武器。曼斯表示，新公司的价值大约在140亿美元。到现在为止，中共政府方面仲冇就川普总统签署嘅呢个行政令及有关 TikTok 嘅交易做出反应。对于川普签署行政命令批准 TikTok 喺美国继续经营，华尔街日报发表一篇名为《川普拿下 TikTok 协议，而习近平在下一盘大棋》嘅文章，认为习近平同意川普提出嘅协议框架，换嚟嘅系川普发帖文，话川习将会在南韩会面，2026年访问中国。文章引述了美国外交官丹尼拉塞尔说，中方的行为是通过施以小恩小惠来稳住局面，也就是北京方面正在通过尽可能少的让步，将华盛顿拖入旷日持久的谈判。针对华尔街日报这种讲法，时事评论员张天亮认为，川普同川普身边的卢比奥等人都好叻嘅，想呃佢哋都好难。TikTok 呢个协议，美方掌握算法，字节跳动持股唔到20%，系川普嘅胜利。 习近平想用这个来推迟关税惩罚，但川普不会被这种小利益遮住了眼睛。就好像说川普对乌克兰的支持本质上就是在打中共的后勤线，他知道普京背后是北京，要打断这条线就要从乌克兰开始， TikTok 只是其中一环。川普看得很清楚，时事评论员 LT 关注中共拖延背后的目的和代价。他认为法新社前总编董尼德的新书《幻象帝国》提供了更深层的解读。他认为习近平的拖延不是在为中国的技术自主或者是军事崛起争取时间，而是为他个人统治的延续设计叙事空间。根据讲好中国故事的宣传逻辑，这个是一种表面上是和平崛起的伪装，实际上是地缘扩张和制度输出。而中国经济的基础已经不再支撑这一盘大棋，失业率高涨，数据失真，外资撤离，这些都令到习近平的战略内心变成一场孤注一掷的豪赌。在外交上和俄罗斯深度绑定，这个不单止是地缘风险，更加是对中国长期发展失去空间。所以与其说习近平在这捉一盘大棋，不如讲他在这维护一场幻象帝国的叙事结构。这盘棋的本质不是战略内心，而是制度焦虑。华尔街日报看到的是棋盘上的节奏，董尼德则揭示了棋局背后的动机和幻象。美国司法部25号宣布，前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被联邦大陪审团以两项罪名起诉，向国会作虚假陈述和妨碍司法公正。科米本人已经在今日即26号自首，预计将在10月初接受提审。司法部声明指出，2020年科米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的时候涉嫌虚假陈述，并且干扰和俄罗斯干预2016年大选相关的调查。若果罪名成立，科米最高可能面临5年监禁。科米和川普的对立开始在2016年选举期间，当时他公开证实 FBI 正在调查川普和俄罗斯之间的联系。川普上任之后快速地将他解职，科米则回击说川普在道德上不适合执政。路透社指出，这次起诉是川普政府首次成功获得大陪审团对政治对手的刑事起诉。川普在社交媒体上边表示美国正义，并称科米长期以来对我们国家造成巨大伤害。时事评论员石涛形容科米是拆冷衫的第一针，认为这个案件是川普阵营的起手式，一旦起诉成功， FBI、司法部、国会都将震动。他强调这个不是政治报复，是司法清算。科米的家人亦都受到波及，他的女婿特洛伊·爱德华兹在听闻消息之后辞去了国家安全检察官职务，表示这个举动是为了履行对宪法和国家的誓言。科米的大女莫林·科米就在7月被解职，并且在这个月初提起了诉讼，指控被解雇是因为他老豆的身份。时事评论员张天亮表示，美国大陪审团已经批准对科米提起诉讼，罪名包括对国会讲大话和妨碍司法公正。他表示科米这个人当年在通俄门事件里面是个关键人物，他亲手签署了对川普竞选团队的监听令，结果在国会听证会上面公开讲大话，说自己不知道，这个就是妨碍司法，这个就是对国会讲大话，这个是违法的。这次起诉是川普对深层政府的反击，你不能够令到 FBI 变成政治工具，不能够令到情报机构去监听政敌，然后再用司法手段去迫害，这个是美国历史上可耻的一幕。现在川普的团队在清理这些人，这个是恢复程序正义的第一步。美国司法部门再怎样讲程序，亦不能够被讲大话的人走掉了。这个案件证据已经摆在那里了，这个不是政治斗争，是法律问责。近期 中共网信办宣布启动新一轮网络整治行动，强调打击过度渲染消极悲观情绪和煽动对社会制度的不满，要求各平台加强正能量导向，确保网络空间积极健康。这个举动引发外界对言论自由进一步收缩的关注。与此同时，一段地方政府掟钱删帖文的录音被披露出来，揭示了中共舆情管控的灰色操作。安徽马鞍山市和原网信办透过舆情管理公司，试图以几千元收买自媒体人海啸，要求删除他声援维权人士尹建根的文章。录音里面，姓郑的男子直白地说，这个同做生意一样的，并承认公司业务之一就是帮政府向平台投诉敏感内容，以达成删帖文的目的。令人担心的是，地方政府不再仅是靠行政命令，而是透过商业外包、金钱交易进行言论清洗。这种舆情生意化，不单止模糊了公权力和私利的界线，亦令到审查制度更加难追责。时事评论员龚子沈表示，这场整治行动的逻辑本身充满矛盾。他直白地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初是怎样建立的呢？不就是靠煽动愤怒、煽动对地主和旧制度的仇恨才发动革命的吗？你靠负面情绪起家，现在竟然不准人民有负面情绪。他进一步讽刺说，如果按照网信办的标准，今日中国的国歌亦都应该被禁了。歌词里边说，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个是不是在自称奴隶呢？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个是不是渲染悲观情绪呢？还有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这个是不是宣扬暴力冲突呢？如果按照网信办的标准，这些都应该落架。这场整治行动不单止针对媒体人，也波及到普通民众。化名叫王刚的人表示，自己的微信、抖音、支付、小红书等账号成日都被封，而且没有任何证据或者法律途径申诉。他指出，社交媒体舆论被管控到越来越严，关键的根源在于中共中宣部，自己曾经对当局抱有幻想，而家已经彻底失望。他坦白地说，头上三尺有神灵，善有善报，边个都要落台的，这个是历史的规律。想坐稳江山，就要给人民权利，如果他们死不悔改，那就是解体的结局。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